看这个，圣经中的女生，对吧？你看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就是跟我们传统的教导相合的这种，女生就是顺服顺服，这些都是不顺服的女生，自己有主意的，主的很用她们，要么我们读错了啊，要么是整个的传统的教导有问题，对吧？传统教导不要随便去改，因为对弟兄们很有利。Okay, 就算明明有问题呢，大家也不会去谈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啦，我们可以开始啦。吴军，你要不要带我们祷告啊？
哎，来了，
来啦！
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将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你的脚前，主啊，让我们来聆听查考你的话语，好多多的认识你，多多的感受你的爱，主啊，愿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接着圣经中的人物，领受你的鼓励、你的祝福，还有你的吩咐，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醒出来。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一直这样的振作，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成长。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心事中建立在这世上的安全感。主啊，因为这样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平安，才能有真正的喜乐。主啊，就求你恩赐，将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我们在查那个侍奉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到看到撒母耳了，对不对？那只是说那个姐妹呢，就是需要等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再回头去看一下啊。那这个所谓的撒母耳记，当然就是撒母耳记的记嘛，啊，因为这些事儿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说他是从他的妈妈开始记的，你看看。那么什么人可以记神的工作？从我的妈妈开始记，这是很感谢主的。那这段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念一遍好了。第一节到第28节，我们还是把它走一遍，因为有时候你这么慢慢念过去，还是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好吧？吴静再帮我们念念吧。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离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远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努，一名皮尼娜。皮尼娜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娜和皮尼娜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娜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努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努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出声音，因此以利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 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好的，谢谢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呢？这里面好多东西需要讨论讨论。哎呀，这事情他成了当然是很好，对不对？我们也很感谢主。就是哈拿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这里面好多好多很奇怪的事情，对吧？你像，就是这到了底下我们都晓得嘛，这是太糟糕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看那个祭司有多糊涂，对不对？就是没有一点点，你要归孩子做拿西尔人，你并不一定需要终身嘛，那你终身就需要住到圣殿里面去嘛，对吧？这里边好多好奇怪的事情嘛。弟兄姐妹发表一下意见看看，你如果是哈拿，你会不会这么做？他做的东西非常的奇怪，不是真的是完全合乎立位记的规矩啊。可是神就用他，而且神这样用他就是用的特别特别重要。没撒母耳，以色列也从这个黑暗里面出不来的。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完全私自拿主意，还好她有个听话的丈夫。去哪里找这么好说话的丈夫？那当然这个丈夫也是够蠢的，对吧？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比这个更蠢的话？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这我也没跟你讲过，我每次在讲这个笑话听过最宝贝的一个男生讲的话，就是我太太以前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弟兄年纪比较大，跟他们出去到郊外有牛，然后慧敏在那边看的，就是那个牛的眼睛很漂亮，那男孩子显然喜欢我太太，他就愣了半天都没说话，然后突然转过来跟他说，你的眼睛很像牛的眼睛。哎呦，他先生也都很好讲话，他先生到底爱不爱他？老天哪，对他爱是吧？那难道他这个小太太欺负大太太，他不知道吗？你看哈拿在一个很难的情况里，对吧？他这个先生也是有口无心，至少在我看起来是有口无心。你真的这么疼他，那你管一管你那个二太太嘛，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你怎么一点意见都没有呢？奇怪，因为这个如果是正房生的，就表示他是继承你的。对不对？可是哈拿就全部自己拿主张，他自己全部拿主张，怎么这里面就没有一点点他这个啊，他这个顺服的味道嘛？就是越过你家，他这个不但是越过他的头座事，他连大祭司他都越过了。对，你说哈拿犯规，他犯很多的规啊。教我们讲怎么教导一个姐妹敬虔学道，在教会里面不要讲话，不要自作主张，有什么事情回家问你的丈夫，对不对？这怎么办呢？我们大家需要发表意见。
因为是知道是神赐给他的，
所以呢
明确，所以就献给神。
呀，这么简单。那你知道
他的丈夫应该知道是神给的，他不敢说什么。
你是凭经验讲还是凭读圣经讲的？ 我还是觉得这个哈达非常打破传统，他很敢自作主张，而且一路做主张做到底啊。当然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要效法他的话，我们怎么个效法法，怎么个效法教法法。
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所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对，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耶和华应验他的什么话。
不知道，因为他这个先生糊涂，所以他讲话我也不太听的。那这个应验他的话到底是什么，对吧？应验他的话，耶和华已经应验了他的话，这是你太太求的，耶和华应验了。那我送去终身归他做拿西尔人，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还有什么应验？没有应验啦，这立位记里面就没有了，立位记里面只有一个还俗的日子嘛，所以什么耶和华应验他的话，这完全是你太太，对不对？他的照他的感觉啊。去还愿嘛，照他的执着去还愿嘛。你太太一意孤行，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最根基性的问题。你这里摆一个例子，就是完全叫你跌破眼镜的。哎，会员，你有没有什么这种女生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学会不发表意见，就听听看众姐妹说什么。我们应当怎么学习哈呢？现在很多这个神学院喜欢叫做萨姆尔学校，像那个什么西安堂萨姆尔学校，应该专门替姐妹办一个哈拿学校，哇，训练一批哈拿出来多好。贵人有没有什么就是怎么学哈拿？哈拿这个到底他这个道理在哪儿？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果断，他这么做，对不对？
可以，
可以怎么样？他也不问他丈夫，他自己就私自决定，再不跟大姐私交。
他觉得他做的是对的，
底线就是这样。我家太太就是，我觉得我这样是对的。我每次跟他吵架就是，我打不过你的感觉，因为你讲到最后，我觉得是这样，那我就没话讲了嘛，对不对？
许了愿，他要还愿的嘛。
那你许愿，你先跟我商量一下嘛。那个旧约里面讲说，太太许了愿，先生可以否定的啊。对吧，有这条晓不晓得？对吧，他是吃定了他先生是吧，
他先生很宠他。
很宠他。很宠他，那还这样欺负他。小太太欺负大太太他还不管。
那他丈夫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呗。
既要就要还要。那你有没有什么旁观者清啊，
碰到一个糊涂的就自己干呗。
嗨，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这真的有一定的道理。你看那亚比该后来也是碰到个糊涂就自己干，因为有的事情那利百加也是一样，碰到糊涂自己想办法嘛，对吧？你说他没用，这个其实是对的啊，因为这个他照妻子来帮助丈夫嘛，对吧？这丈夫你看这个家伙讲话真的是，你会讲说有我比不是有十个孩子还好吗？那这个你知道写这句话，萨姆尔可以不要写这句话，知道吧？他写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他同意他妈。
他就瞅他老爹，他就是没讲说我爸爸居然说。对了，民数记三十章，妻子所许的愿，丈夫若反对可以使之无效，若丈夫听见没有意见，那他就可以许他的愿。他这个还是回到那个耶和华的话成就，他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相当的可能，就是我大概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因为萨姆尔他们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是立位族的人，他们到这时候他只能够称他自己为在以法莲的山地有一个人，他们可能根本就已经到了这个立位族的产业以外了，但你到立位族产业以外，显然他们家境不错，对吧？他出去创业，因为他们在他不可能，可拉的后裔照这个民数记讲，他们都死在这个地开口活活吞下去，一切属可拉的，但是显然还有留下的，这是不会错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固然是神讲话是很准确啊，但是你要算他的恩典，他总是有额外的恩典，这萨姆尔家是这样子。到了这个地步，假如他这个以利加拿讲的是跟他太太真的有私下有一个商量的话，他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孩子回到会幕里面去侍奉，这是可能的。以后萨姆尔果然就留在侍奉里面啊，神没有再立他做祭司，可是他变成先知，你看看就是很厉害的哦。所以这也许是他们两个啊 底下商量，可是萨母尔就从来没把这件事情点明了，他从来没说明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我们回去想说这是萨母尔写的，那你就知道他在开他爹的玩笑。可是他们家的秘密他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讲出来，他就没说我们家是立位人。对，一直到历代志你去查，你才知道说哇，原来这家子是立位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因为我们找不到别的原因，你晓得吧，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应该去想说，可能这个哈娜他们是有他非常有见识的地方，他们心里想的事情他仍然是渴望回到恢复他们祖先从被这个立位族里面除名的缘故，要不然谁敢把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去啊，乖乖，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都要在家教育吗？你不可能有个更坏的学区跟更坏的老师了。可是哈娜居然送进去，哼！但是他这个孩子断奶可能是好几岁了，不是娃娃送进去了，对吧？然后他进去，你以后看我们底下一张，就看哈娜只是一年一次去看他的，好厉害啊，好厉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他觉得，对吧？你在耶和华的会帐幕里面住一天，也比在外面住千年要好。可拉后裔写的诗有这么一句，那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就是萨摩尔的情况嘛。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可拉的后裔那本那句那首诗很出名啊，我想望雅各的帐幕啊，耶和华的殿宇啊。他尤其讲的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麻雀啊燕子在你的祭坛那里找到报雏的地方，那表示这个祭坛干什么？荒废掉了吗？荒废掉了。但我们不知道，那个应该是后来这个啊，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这应该是后来回归的时候写的。但是因为他用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写的。可是你用那一首诗来看的话，还真有可能。假如他们背后有一个比较理性的原因的话，有一个动机的话，就是他们这么大的信心。要不然我们真的很难替他找到一个原因的。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觉得说，哇。因为他们年年上示罗来献祭，所以他们晓得以利两个儿子多坏呀、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小宝贝送进去嘛，对不对？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哈娜这样做没有错，因为她丈夫是可以否决，她丈夫没否决，那你就跟着她的感觉就可以，这是人家自己家的事啊，你不要去说这个姐妹呢超过她的头，她的头没说话，你说什么话呢，对不对？我们以前有个教会就在我们附近，他两家弟兄搞不好，有一家的弟兄就指责另外一家的弟兄，只公然在教会里面说，因为这弟兄不行，他不是头，都是他太太做头，他什么意见都是他太太的，那就关你什么事？人家只要他们两个的意见没出什么错啊，对不对？只要他们两个的意见就好。你觉得这个哈拿来跟这个老以利讲的时候，老以利记得吗？他说主啊，26节，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妇人就是我，老以利会记得那件事情吗？恐怕很难哦。那个老以利在他侍奉有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他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有个什么自己的座位，他有个自己的位上，他椅子就摆了，他看门了。你说他忠心不忠心？他很忠心。可是他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传道人啊？呵，这眼睛可灵了，他一看他拿这个样子就判断了，对吧？这个话出来就是你要醉到几时呢？不应该喝酒，好凶，好凶。那以利你会这么回答他吗？像哈拿回答这么有礼貌，对吧？他会回答这么温柔吗？你会吗？
不知道，不知道。
这可是很有修养啊，这个姐妹，我跟你讲。
我突然想到，那现在我们还可以把孩子献给神吗？
你当然可以献了，很多人生啊，为什么很多人的小孩叫萨摩尔 Samuel 就是献给神，你献你的吗？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他的人生，你把他献了，他到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吧？他到时候怎么样？
因为就是那个杨斐利他写的那个找恩典的人那本书，就最近出事儿的那个杨斐利嘛，他就写到他妈妈小，他爸爸很早就没有了嘛，就是他们是婴儿的时候，他是婴儿的时候、
被献给神。
他就说他妈妈就把他们两个献给神了，但是他后来就特别是他的哥哥跟他的妈妈非常非常的有很大的冲突。 后来他的哥哥非常非常的堕落，整个就是为了，好像就是为了要跟他妈妈作对那样。
对对，啊哈哈。
对，
这样很多的长子是很反叛的，没错，你可以羡嘛，但是他后来堕落反叛，他不见得是这件事情。总之，他有他的人生，对不对？主是不是真的会照你的意思去用他？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是没有任何的律法禁止你羡。伊莲说，他们教会还有一个叫静听的，怎么没有人叫仆人的呢？
我们走了以后到加拿大嘛，其实那个时候落地以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如果要再不要一个孩子，我们也就没机会了，是不是？
嗯，是啊，是啊，是啊。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和薛慧都一起也都祷告过，但是，他祷告，我们是在一起祷告过，但是这个实际上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还真挺受这个哈拿这个故事的这个影响，这个激励。对，因为我当时呢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既然哈拿可以直接这么求，我也可以求。其实我不是说我这个故事啊，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多深，但是因为当时为了想要孩子，我对这个故事就是，哎，就正好当时满足我心中的那种祷告的这种愿望吧。
嗯嗯。没有律法禁止，对。
哎，对，所以我和学会都这么祷告了。这是一件事儿。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记得，我写了我两个孩子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哈。我这个名字找到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读，还是 Kim 告诉我的。后来等我把这文章写了，我记得我还给 Kim 看了一下子哈。就取名字这事儿，取名字的事儿呢，我刚才看的哈拿也说，那个是耶和华让我取的名字，就是说他很笃定。她就跟她丈夫说，她也没有商量，是不是哈？
是啊，是啊。
这个我是同样的经历。我在祷告的时候，给孩子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经历。神就是这么很奇妙的，引导我就把这个名字放在我眼前哈。我就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作为母亲的话，哈拿真的是个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一个榜样。
嗯，那是母亲真的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权柄可以把这个孩子献给谁，这是你妈妈的权利，圣经的榜样，没有什么啊。这孩子自己要离开呢，那你也拿他没办法，你不能逼着孩子说因为我怎么样所以你要怎么样，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是献给神的啊，你是献给神的，而且我们现在是在新约里边，你也不能逼着小孩一定要去念神学院，当然国内很多人这样做了，但是据说他们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哎呀，小孩子念书也念不成，这个也不成，那个也不成，那怎么办？就家庭教会自己办一个萨姆尔学校，让小孩去念书嘛。我跟你们说过那个小魏讲的金陵神学院的神学生，我说他们都是奉献的吗？他说都是萨姆尔奉献。我说什么？就他妈叫他来念，因为在教会出路还不错。啊，他妈很多都是三字会的，你不能逼着孩子。因为稍微养孩子几年就知道了，神只是把这个孩子托给我们养，我们并没有这个孩子的所有权。那当然我们底下看就是哈拿这个惊天动地的祷告了啊。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唯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不祷告则已，一祷告你就知道这个姐妹还真是跟上面一张我们从外面看的那个啊不一样。 上帝也没有说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显然这是一个预言性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有什么？有什么特别？
他对神的认识太深刻，太全面了。
因为他这个是他可能认识这么多吗？还是他怎么样？
他应该平常的时候没有认识这么多。
就是啊，就是啊，一生儿子就怪怪。李欣，你也是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你一下子对神的认识就扩张境界。
我没有这么多，但是。生儿子之后，我是有充足的时间来读圣经了。
好好，
因为不出去了嘛。
有哪些重要的话在这里头？所谓重要的话，就是说，可以很简单的说到现在为止，圣经都还没有出现过的，或者没有这样用法的这种东西。
耶和华的救恩。
哎，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他前面也讲他的救恩了、啊。这里所说的救恩是什么的救恩呢？这跟前面的救恩是什么？前面不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也说救恩啊。
他是不是看到了神要将来要设定，因为他儿子献出去了嘛，是不是要设定一个新的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救赎？
有可能，因为他把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这个当然指着大卫那边的事情。然后审判地级的人都是讲到最后的。哎呀，这个讲到最后的审判这种东西，就是说，他显然是圣灵在他里面借着他说的话，对吧？这个不太可能是他自己。哎呀，成了一个女先知，好像没有这样。他儿子做先知，他没有做先知，可是他这个话实在是先知的话。只是在这以前所说耶和华的救恩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够想得到？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呢，你要知道一个词在圣经里面的位置，它的地理历史。在这以前所说的救恩是什么？哈拿所说的救恩又是什么？看得出来吗？
就是在以前是出埃及啊。
对，那出埃及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那之前的救恩是指的现实中的事情，只是脱离了奴役。但他现在的这个，他现在说的救恩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是不是弥赛亚？哎，可以说有关系。你怎么样把它放在这个正确的归位啊，给他归档是很重要。从前的救恩都是什么？整个以色列族从埃及脱离埃及啊，或者说这个以色列人得拯救从亚门人底下啊，都是这种家国大事啊。他这个救恩是什么？他自己的芝麻小屁事，不但是个人的芝麻小屁事，你知道吧？嗯哼哼哼哼哼。所以你看，上帝为什么要答应他？闲了好多年了，没人求啊，跑到圣殿里面求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件你也可以说是很不属灵的事情，那不能生就不能生嘛，对不对？哎呀，他们也有祖先啊，那雅各太太不是为了生孩子，那你去慢慢去搞就是了。你就一下子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把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personal salvation 嘛，对不对？在圣经里面第一个例子啊。你说他以前真的没有人这样子求啊？我说哇，那有，至少没记在圣经里面，记在圣经里面呢。记在圣经里面，撒母耳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你如果是撒母耳的话，你再回头写这些事情，你有不一样的心情，知道吧？所以撒母耳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前进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背后恐怕是有些原因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他知道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他就不敢造次。你看，这两个哥哥这么坏，他还不会学坏，对不对？好乖。还有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到现在其实没有太多的诗歌，哎，诗篇都还没写呢，对不对？除了我们现在有谁的诗啊？摩西的诗，米利安带大家应声唱的诗，还有这个底波拉的诗，雅各的诗，摩西的诗，对不对？临死给他们的祝福，差不多了呢，对不对？哈拿这个诗是，所以你在以后，你像包括大卫的诗里面都能够看见他这些话的影子啊。那你说他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啦？神答应你生个孩子，你乖乖，你把这个你所知道的事情，这个就好像这个一个苹果掉在地上，对不对？牛顿看见了，他不是说这个是地球引力啊，他说什么？他说万有引力，因为那是一种信心的推理，对不对？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啊，就是他的见识。当神答应他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对神的认识他就一下子推到极限啊！我们这个读圣经或许不能够这样推，但是就是认识神来讲，我们是应该这样做的。一点点的事情，哈拿 就能够一下子推广到这么深刻对神的认识。那他相信神是这样子啊，这个看法跟整个在旧约律法底下的啊老百姓对耶和华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像这种话啊，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从粪堆里，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你这个从摩西五经哪里找得出来？找不出来啊，还要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对不对？这都是姐妹啊，他不是经过一个长期的学习，长期的思想，他所得到一个理智上的结论，他的心一下子被开光了，他把自己叫做圣民，把他的对头叫做恶人。人死人，使人死，使人活，哎呀，这些东西讲得太好。可是你说他有没有讲说一些很高深的道理？没有没有，他从这件事情他看见了神的恩典，对不对？看见了神的恩典，他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向神认罪，也没有说我有什么错，也没有说我自己啊是不是被神处罚了，他一点这个影子都没有。就跟那个拿俄米一样，他可以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可是他那个底气还是十足的，你知道吧？什么东西就算账算到神的手上。嘿，哈拿是反过来的，一样的。所以姐妹都不要啊太去走这个弟兄的路，姐妹主给你一点点你就有全部。比方主耶稣，你说他给玛利亚，到底给他给玛利亚什么东西？玛利亚就是觉得自己在主耶稣面前非常的自在，他没有任何的论断，对不对？他宝贝主，主也宝贝他，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约翰说主所爱的门徒，你要问玛利亚的话，玛利亚才说我才是主最爱的，这我们也没话讲，对不对？哈拿一下子跟耶和华建立了一个关系，可以说是新约里面的关系。这种东西就是只有姐妹才搞。所以你做姐妹的，在耶和华面前不要太什么事情算到自己身上，你这样不亨通的。这几个姐妹都理直气壮的不得了。
在这儿那个第十节看到了，他说高举受高者的脚，受高者之前有过吗？
没有这么用法。所谓之前受高者是大祭司叫做受高者嘛，亚伦他受高、对，他们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接圣职的。但这里就把
这
里是说王是用受高者来形容，所以这个真的是一种先知的话啊，出于圣灵的话。可是一样，他这个讲完他不是自己不记得了，他一面讲，他一面他的心得到开广，啊，这是一件可以经历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啊，讲圣经或者是讲到传福音，你是想好了再去传，不是。很多时候你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听到你自己在说什么，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但是的确是这样。等他讲完了，是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完全记得这些话是什么。这些话他可以再重复一遍，因为从他心里出来是非常清楚的啊。这种事情是可以经历的，可是你就是不要在神面前太客气啊。如果哈拿能够这样讲话，能够受到这样的开启，诸位姐妹啊，但是像 Jeffrey 像我们这种弟兄就不一定，但是诸位姐妹你真的也可以，这是主给姐妹一个很特别的职分，就像那时候我们读那个底波拉的唱的赞美诗一样啊，非常特别的一个职分。他不是事先写好的，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把你的脑子停下来啊，把对自己的判断、对神的认识暂时放下来，因为哈拿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恩，他被神这样答应他，他很感动。那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一般传道人都是说，哎呀，哈拿很有信心，对吧？他这个信心来源很奇怪。他本来祷告的时候还在哭，他被以利骂了一顿，然后以利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你的神，愿以色列的神允准向你所求，允准你向他所求。那你要看是哪个牧师给你讲的，对吧？那这个要是唐崇荣给你讲，你还可能说哦，感谢主，对吧？那像蒙哥这种传道人给你讲，那你怎么知道？哎，他居然就没事了。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这当然是一个哈拿很大的一个特色，他不是不知道以利这个老糊涂讲话根本不能信的，对不对？那他这个信心哪来的？他有没有道理的？ 你问他，他可以有道理的。他说我这是在圣殿面前祷告，大祭司，大祭司，他刚好坐在椅子上嘛，他没去上厕所，他就看见我，他跟我这么说的。那大祭司说的话，耶和华还能不算数吗？对不对？他当然可以有这种道理，可是这种道理都是神学上站不住的道理啊。就他自己跟神，你那个信心最重要，真的。嗯，所以圣经说，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是可以这么做的啊。尤其对姐妹来说。
你刚才讲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哈、啊、
嗯，
是不用非得说好像什么预备呀、啊、或什么东西说哈、啊、嗯，我就讲我那是几那都十几年前的时候，刚刚到这个南福州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其实我给这位姐妹想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认识她时间并不长。她呢是教会呢也来像蜻蜓点水的吧，想起来呢她就参加一次。后来我因为她离我住的不是很远，所以我就有机会跟她反正就是接触的多一些吧。但是我一般跟人家讲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在电话里面讲。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信主也时间不长啊，
嗯，
因为我到佛那时候我才也才是五六年嘛，时间也不长，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的时候呢，我就生怕自己说错，
嗯嗯嗯，
我就一边跟他讲电话的时候呢，我就把我讲的录下来，
啊，这样子这么可爱，
不是，那个不是有一，因为当时我没有那么怎么说呢，对这个不太熟悉的人在讲的时候呢，我自己就。
嗯
好像怕说错嘛，所以我就把它录下来了。
嗯嗯嗯。
当时讲完之后呢，哈，他呢，他挺感动的。他后来受洗了，信主了。反正中间他的教会一直对，这也是这件事也激励我哈。
嗯。
但回过头来，因为其实我跟他讲的时候呢，我自己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话就是说出来的时候觉得很流畅。
嗯嗯嗯，
其实我是不太善于讲话的人，但是跟他讲的很流畅。
是。
等我静下来，我再回听我自己跟他传福音的过程，我都受了感动。
啊、哦，真的哇，感谢。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后来我通过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这话不是我说的。
嗯嗯嗯，是、啊，真的是。
所以我在这里边也是跟其他这个姐妹也分享这件事，就是说鼓励刚才那个段敬兄也这么讲，鼓励大家，真的是有的时候神要是让你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顺着你的感动来去做。
那这个加拿剩下最后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晓得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对不对？他的孩子显然是很乖的，但是他妈还能做什么？只能替他做这件事情，带来给他，那当然就是照这个孩子成长的身量嘛。那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也说，主耶稣那个大祭司的内衣，为什么他们不分他的内衣？他是上下一片织成的，那个内衣织可能谁替他织的？只可能玛利亚，没有别人知道他这个基督的身份，只有玛利亚知道啊。所以玛利亚也是替他织了一件大祭司的内袍穿在耶稣里面。那显然这个撒母耳表现很好，没丢他妈的脸，是不是啊？然后以利啊，然后这个时候老以利呢啊，也完全接纳加拿和他的妻老以利也完全接纳以利加拿和哈拿，就替他们祝福啊。当然这个老以利的祝福也就成了真啊，因为他是在那个位份上的嘛。那这里面有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虽然犯罪，他虽然后来跌倒，就像我们最近刚才讲的那个弟兄，他讲的话是不是还是可以听的？你这圣经里还是有例子的嘛，啊，是有例子的。那老以利呢，实在是要老糊涂过他不容易了。啊，可是他讲的话，耶和华依然用他说话呀，他讲的话，耶和华依然让他应验，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个姐妹啦，啊，这个姐妹，假如这些角度有帮助的话，大家不妨回去啊，再把包括把他的事情再仔细的去看，的确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